你好，我是蒋方舟。今天呢，我们半寸的节目是想聊一个我在节目的开篇就承诺大家要聊的话题，那就是我是如何变成社交悍匪的。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最近几年最大的成就啊，不是在工作上，而是在这个时代竟然还能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竟然还能津津有味乃至于兴致勃勃地生活着。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其实要归功于我这几年社交方式的选择，基本上从线上的社交退出，然后在线下进行这一种高频率也高质量的真实的社交。我亲密的朋友呢其实不太多，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比我更聪明、更善良、共情能力更强、原则性也更强的人。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引用过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的人格呀、能力呀，这些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五个人的平均值。那我身边最亲近的朋友刚好也是五个人，我觉得既然我的朋友都那么好，均有其才，我当然不品啦。包括我很多的朋友呢也都是忘年交，上一期的嘉宾丹青老师，我是20岁左右的时候认识他，今年我36岁，所以和他认识的时间已经快占据我人生一半的时光了。那我在作家里最好的朋友呢是阎连科老师，他也是50后，也是我十几年的好朋友，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交流自己正在读的小说。那几个月前呢，阎老师是刚刚写完自己的新长篇，他在修改前第一个就是拿给我看，问我的意见啊，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长辈对于晚辈特别重的一种信任。和这种年老者，现在我看有个说法叫 OG Old Great，交流的好处呢，我觉得是他们见过太多也经历太多了，所以我所分享的那些痛苦还有烦恼他们几乎都经历过。曾经可能他们认为严重的不得了的事，到如今呢只不过剩下一个淡淡的影子。所以每次我在和他们交流完对我来说特别严重的打击和挫折之后，我真的觉得天空飘来五个字，这都不是事。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也因此具备了一种去看待生命更长的时间尺度，不去那么计较一成一池的得失，或者一时一世的荣耀或失败。生命是漫长的，穷途必首现，人生最后是要算一笔总账的。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大家都或多或少有点焦虑或者是浮躁的年月呢，我反而会比前几年更为的平静和笃定。那说了这么多朋友带给我的滋养，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就想和大家聊聊我是如何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的。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包括呢，我为什么退出虚拟的社交回归真实社交，另外我作为一个极度敏感内向甚至是在社交上受到过非常大伤害的人是如何开始主动交朋友的，第三呢就是我如何现在进阶成为社交悍匪的。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自己天生是 I 人，我觉得 I 人可能确实意味着性格比较内向，喜欢独处，就像我非常喜欢独处。可是我觉得 I 人并不等于不需要朋友，不需要真实社交。我觉得没有人应该承受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孤独，每个人都有资格也有权利从友谊当中获得快乐，获得自我肯定，获得安全感。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总是交友不慎，或者呢不太会主动社交，不知道该如何维系友谊，不知道该如何跟陌生人建立联系，那么希望你听完今天的节目能够获得一些启发。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进入社交悍匪养成记吧。首先呢，我想讲的是社交方式的选择。我之前也说过，我的社交网络脱退并不是完全不上网不用智能手机，而是我每次需要发什么或者是搜索什么，我就会把相关的 APP 装上，然后等我发完或者是搜完了我就会卸载。另外呢，我也非常不喜欢在通讯软件上和人交流，所以当我想找朋友聊天，我首选是约朋友见面，从下午或者是上午一直聊到晚上。那实在是条件有限，我就会选择打电话，可能打2-3个小时的电话去把一个问题讨论清楚。前段时间我在看一本书，叫做《焦虑的一代：如何养育手机泡大的孩子》，那其中呢就探讨了线上社交和线下社交的区别。这本书的作者叫做乔纳森·海特，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 然后他的书其实我基本上都看过，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非常信任的作者，我非常信任他的学识、他的研究、他的道德判断。他的上一本书叫做《浇灌的心灵》，讲的是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人变得非常的脆弱和玻璃心。那这本书对我来说也非常具有启发性。那《焦虑的一代》这本书呢，其实主要讲的是在社交网络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面临的比如说焦虑、抑郁、孤独、注意力缺失等等一系列身心健康的挑战。那其中社交网络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体现在社交上。人们在千百年来的现实生活里面的社交方式呢，是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是具身性，或者说是身体性。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一些身体上的语言，所以在交流的时候我们能够察觉到对方的身体语言，并且以此来做出回应。第二个特征是实时性，就是交流是在同一个时间进行的，那对方说完呢，我们就知道自己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反馈。第三呢，是沟通主要发生在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少数几个人之间，任何时刻都只进行一个对话或者一个互动。第四呢，是交流往往发生在一个社群内，而且这个社群有比较高的准入门槛和退出成本，所以成员们有着强烈的动力去维护着彼此的关系，去及时修复裂痕。但是这个虚拟世界的社交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现象，而虚拟社交它完全颠覆了以上的这些准则和特征。首先，虚拟社交不具备所谓的具身性，那就是沟通的双方无需去调动自己的表情手势，我们完全不知道对方的身体语言，看不到对方的眼睛，判断不出对方的真实想法。第二呢，就是虚拟世界的社交不是实时的，我们不用立刻给予回应，所以呢，交流往往是断断续续的。第三是存在着大量的一对多的交流。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博主，一个你喜欢的 KOL，他发了一个帖子，发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 vlog， 哪怕内容再私密，哪怕这个博主叫你姐妹们、家人们、帖子们、宝子们，他发的内容也绝对不是给你一个人看的，而是向潜在的庞大的受众去传播信息。他对你来说可能很亲近，你知道他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变化，但是你对他来说却只是一个陌生人，所以你和他的互动关系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不对等和不平等。第四呢，就是在虚拟社交当中，社群的准入门槛不高，而退出成本又是极低的，所以谁不开心了都可以非常轻易的拉黑他人或者直接退群。而且社群的生命周期是很短的，成员们的关系也很脆弱，说散就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真实关系里，友谊是需要维系的，而维系需要成本，需要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情感成本。你关心别人，别人关心你，那大家非常小心翼翼地去维系着友情，有了误会呢，想办法沟通，希望它尽可能的长久。可是呢，虚拟的社交就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一言不合就拉黑，而且可能再也没有去修复的契机。另外，相对于男孩子，其实女孩子更容易在线上社交当中去受到伤害，因为男性更追求所谓的能动，就是展示自己的能力，女性呢更追求共生，就是关心他人，协同合作。我这里并不是一个性别决定论啊，因为在人的一生当中，共生和能动是同时存在和交织变换的，只是说一个多数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体现得更明显。而且这也的确能解释为什么在各种的霸凌里，你去攻击男性往往是通过物理上的暴力或者是打压他的能力，而攻击女孩呢，则是去破坏他的人际关系。女性在社交网络上的共生性更强，更容易依赖一个群体生活，女性又天生更敏感、更坦诚，愿意分享彼此的情感。那女性的这种本能本来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社交进化出来的优点，可是在虚拟社交、在社交网络上却成为了女性极其容易被利用、被攻击的地方。《焦虑的一代》这本书那个作者写得非常好，我就直接引用。他说，在虚拟网络中，女孩们所经历的社会比较是人类进化中经历的社会比较的数百倍， 而社交平台对关系霸凌行为的推波助澜，为作恶的人提供多种便利，所以女孩们不得不面临着更多的暴行和欺凌。所以说完了男女，其实回到这个作者的中心思路，那就是一个孩子如果他被阻断了真实社会的经验，而习惯了虚拟社会的关系，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没有办法和其他人去保持一种行动和情绪的统一，比如说很难和其他人建立稳固和良好的关系，对吧？总是一言不合就拉黑，成年之后可能会处理不好挫折，因为没有真实的朋友可以跟他分担和共享，包括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等等等等。除此之外呢，线上社交它对于我来说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它太容易被打断了。比如说线下的聊天，我跟朋友线下聊天基本上都是四五个小时起步，有时候甚至聊七八个小时，那中间呢是尽量大家都不看手机的，所以聊天不会中断，可以就着一个话题不断的深入下去。我觉得中断它真的是思考最大的敌人。美国有一个讽刺作家叫做冯内古特，他曾经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写过一个故事，他设想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呢极度追求平等，甚至到了极度追求每个人智商都是平等的，因为对吧，能力的平等是最大的平等。所以呢，这个社会他会给那些智商超群的孩子戴上一个耳机，每隔二十秒这个耳机就会发出非常尖利的噪音去打断思考，所以这样长久下来，聪明孩子的智力就会逐渐降到大众的平均水平。了不起的作家都是了不起的预言家，其实这个耳机早就被发明出来了，不是吗？就是社交网络和短视频。如果你持续的刷社交网络或者短视频，你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念头是持久的，没有任何一个想法能够持续的发酵，故事变成了金句，思考变成了情绪，甚至连情绪这件事本身都不能持久。看上一个视频的时候你还义愤填膺，那看到下一个搞笑的视频，你的愤怒和悲伤就立刻被覆盖。但是我想我的工作或者说绝大部分创造性的工作其实都需要持续性的思考，持续性的情绪，所以我需要一种不能中断的生活。那其中呢，不能中断的聊天就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沟通能力又是需要练习的，需要在真实的社交当中练习。而你一旦掌握，你就会发现不中断的聊好几个小时的天真的是一种非常幸福的高峰体验。可是呢，交朋友这个技能对很多人来说是天生的，可是对我来说却是需要花费巨大的努力，甚至可能是我这辈子做的最艰辛的一件事。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大人口中这种大大方方的孩子，类似于亲戚聚会这种场合我就会浑身不自在，然后低头不讲话，因为我爸是特别看不惯我这一点，每次这种情况他就会强迫我社交，强迫我跟大人敬酒说吉祥话啊。每到这时候我妈就会阻止他，然后让我干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回到房间看书写作，不必强留在饭桌上，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我妈。那包括在学校，其实我也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格格不入的感觉，不知道该如何融入和其他同学的交谈或者玩耍。那这种感受在我青春期十七八岁的时候到达了顶峰，高三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座位搬到教室最后一排，一个人坐着，可能连续好几天呢都不跟任何一个人说话。其实我后来才意识到，也是我这几年才意识到，我们的学校教育其实并没有教给我们如何交朋友，甚至在我成长的年代，我不知道现在的教育是怎么样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校园甚至是潜移默化的不鼓励友谊的，老师经常会批评那些下课之后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的同学，说你们不要像他们一样团团伙伙勾肩搭背。那尤其是到了高中的后半段，那老师总是说，那马上就要高考了，你不要认为你的同学是你的朋友，那都是你的竞争对手，顶尖的学生都是孤独的，人是不需要朋友的。所以其实直到今天啊，我做噩梦的场景总是会回到高三那种身边全是假想敌的肃杀的氛围，我觉得那就是我心目当中刘慈欣的黑暗森林。到了大学，因为没有高考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社交能力和社交范围一下子就会扩大，可是对于我来说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差。 哦，我前面的节目好像有讲过，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应该是有轻度抑郁的，然后作息不规律，暴饮暴食，自卑，不太跟同学沟通，也不参加社团，然后每天都是自己一个人待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所谓的少年作家的身份，让我和同学之间呢总有一种隔阂。最严重的那一年是我大三的那一年，我记得有一个外系的同学做了一个动画放在学校的论坛上，说学校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大家呢都是勤劳的小蜜蜂，只有一只叫做蒋方舟的是一个丑陋的苍蝇，他想要装蜜蜂，蜜蜂就是蜜嘛，装蜜，那谐音呢就是，对吧，我就不说了。当时这个动画在学校的论坛非常的火，现在在 B 站上搜应该也都能搜得到，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放上去的。那除此之外呢，当时还有些同学他们就翻到我的快递盒，然后那个上面是有我网上购物的信息，我的 ID 啊等等，然后就有同学，我不知道是谁啊，就顺着我的 ID 把我在购物记录里买的内衣的样式还有尺寸就发在学校的论坛上，然后让大家一起嘲笑。其实当时呢也没有人觉得这件事不对，因为当攻击成为一个正义的事情，其实大家都比赛谁能找到新的去嘲讽的点。但是让我最难过的其实并不是这些，而是我有一个当时仅有的朋友有一天开玩笑似的问我说，能不能不要跟他走在一起，因为他害怕走在路上被人家泼粪。前几天我不是在讲托尔斯泰吗，然后我在看高尔基回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说过一番话是关于安徒生的。托尔斯泰说他觉得安徒生内心非常的孤寂，正是因为孤寂，所以安徒生才会写东西给儿童看。虽说他以为儿童比成年人更有怜悯心的这个见解其实是错误的，托尔斯泰说儿童对什么都不怜悯，他们是不善于怜悯的。我觉得托尔斯泰这一点观察非常敏锐，他就提示到我说，哦，好像很多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学生时代班里会莫名其妙的奚落或者是排挤的同学。我永远都会记得我们小学隔壁班会有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瘦瘦的，只是因为她的父亲是学校里面的门卫，大家就开始欺负她，每次发作业发到她的都是用扔的，碰到她的东西呢就要开始尖叫，好像自己沾到了什么脏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残酷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前几年我还遇到了这个女生，然后她是综艺节目的艺人统筹，风风火火活活泼泼的，然后我还跟她留下了联系方式。那说回到我自己，前几年我是回到学校参加我们系毕业十年的师生聚会，其实我之前都很少去参加集体的活动，包括毕业之后，当然也没有人叫我去参加同学聚会啊，但是我可能也没有主动去参加，因为害怕触发到一些非常悲伤的回忆。但是呢，那次回学校我特别的感动，我当时的班主任呢就说了一番话，他就说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无论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系的同学也好，当时其实都还挺欣赏我的，然后老师直到现在呢还都一直关注着我的动态。老师说的非常的真诚，就是我当时表面上还没有什么，但是回家的路上就开始哇哇大哭。就是我一下子想到我最喜欢的一个小说的结尾，我在前面多次的提到过，那就是加缪的局外人。主角莫尔索一直觉得自己和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但是在生命最后的夜晚，他想到了他的女朋友，想到了他的妈妈，想到了夏天伤感的但是满天都是星星的夜晚。这时候莫尔索才第一次向世界敞开了心扉。莫尔索发现他的很多回忆都是在和人群的连接当中产生的，世界可以像他之前以为的那样是一个虚假的剧场，也可以是一个有爱的社区。所以在那一刻，莫尔索的孤独消失了，他感觉到自己其实是幸福的。我就和莫尔索一样，在多年之后其实才意识到自己在最孤独的时候，在学生时代最无助的时候，其实依然是被关心着被爱着的，只是说当时的我因为受到了伤害，所以就把自己封闭起来。那这个想想真的是我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吧。可是在另外一方面，现在的我反而真的非常的感激那个做这个苍蝇和蜜蜂的动画的同学，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其实我非常希望跟他成为朋友，可是我不认识他。我觉得我为什么非常感激他呢？是因为他让我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当时的我的确是身处在一个不属于我的环境。如果在一群人当中，我不舒服，别人也不舒服，那其实 又不是我的错，又不是别人的错，只是说我们是一场错配，我上错了车，进错了房间。所以与其去艰难地融入一个错误的环境，不如去主动寻找一个自己和他人都感觉到舒服的地方。如果说我进不去一个爱的世界，那么我就自己创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爱的世界。所以呢，我到现在的绝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我自己在大三那一年之后自己主动寻找到的。但是因为脱离学校的环境，其实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很有限，当时呢还是依靠着社交网络。我和我两个最亲密时间也很长的朋友认识呢，都是通过他们在网上骂我，当时应该是被我自己搜索到，然后他们都骂得很精彩，骂得很到位，让我瞬间产生了那种女人你引起了我的注意的感慨。然后我当时应该是看了他们的帖子之后，觉得他们是很有意思的人，所以就给他们发私信说能不能请他们吃饭。那其中那个朋友呢，是我看到他发了一个帖子说他想找一本港版书，因为不是很好买，但我自己手头刚好有那本书，我就说哎，那我们能不能见面，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呢。所以呢，那次见面之后，我们就后来成为了十几年的好朋友。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一个人他是怎样的人，比起他对我的态度如何，其实更为重要。我喜欢我的朋友比我聪明，比我敏感，能够在我的视觉盲区看到我看不到的缺点，能够批评我，甚至是能够矫正我。现在可能会有很多人认为，其实朋友友谊最重要的是提供情绪价值。我最近看了很多的文章，都是关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 AI 去寻求情感安慰，开始跟 AI 不断的对话，甚至大过跟朋友的对话。其实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对吧？因为真实的社交永远都有着受挫的风险，友情呢，可能因为某一次的吵架就有了裂痕，而且友谊它是要求一种双向的付出，付出还总是不对等的，友谊同时还需要维系。可是 AI 不一样， AI 永远都会给你回应，永远在线，永远都显得很睿智，永远温暖，永远不要求回报。除了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 AI 的心理咨询的工具，目前我们见到的大部分的 AI 都是不反驳不批评的，无论你说什么它都会顺着你说，让你觉得你是对的，让你觉得你太了不起了。所以呢，如果习惯了 AI 的这种迎合和顺从，我们就会愈发觉得真实社会处处险恶，举步维艰。因为真实社会的真实关系的确都是磕磕碰碰的，可是呢，我觉得这种磕碰带来的挫折和痛苦往往会带来一种提醒，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太自我中心了，我们是不是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那如果没有感觉到痛苦，我们就没有理由改变。比如我在主动练习交朋友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我此前在社交障碍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是一个自我意识过剩但是主体性缺位的人。所以呢，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试图改变之后，我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开启了社交悍匪的养成之路。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那什么叫自我意识过剩、主体性缺位，或者说自我意识强、主体性差？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查了一下学术上面的解释啊，说自我意识呢是对自己感受的一种觉察，主体性是指一个人具有的独立意识和自主行动的能力。其实这个学术解释我并不满意，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点绕，难以区分，只是语词而已。所以我就来讲讲我自己在实践过程当中的一些理解。在我的理解里，自我意识是一种认知导向的，就是我高兴了，我难受了，我是我的世界的中心。自我意识过剩呢，就是我之前经常陷入的一种无休止的自我观察，不断的在想说我在别人眼中是怎样的，别人导致我的感受如何等等。而主体性不一样，主体性是一个行动导向的，在我看来就是我和我要做的事。主体性强就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而自己又需要以何种方式去达到这个目标。我前面说我后来成为朋友的其中的一个黑粉呢，就是我当时我记得我发了一条动态，类似于每到深夜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呢，就非常的矫情啊。但是当时大部分的评论都是说你才不糟糕，你是最棒的，抱抱，就是之类这种暖心评论。只有我这个朋友 他当时回复了一条说，你不就是想让别人夸你吗？然后我当时一下子就被戳中，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我就是当时的我吧，需要别人的夸奖和安慰才能认可我自己，而这本身不就是一种自我意识过剩的体现吗？我总是在瞻前顾后，我总是在猜测试探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所以呢，我后来就联系这个黑粉，我们就成了好朋友。而且呢，我也开始有意识的去改变自己，我想要完全的去调转，成为一个自我意识不那么强，但是主体性非常强的人。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个帖子，然后也是一个博主去批评我的写作，然后我觉得他说的非常非常的好，说的非常的到位，所以我就给他发私信，然后我就向他请教，然后向他承认我写作的一些问题，我希望能够和他成为朋友，结果并没有得到回复。那如果是原来的我呢，可能会因此痛苦很久，在想自己哪句话说的不对，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是现在的我真的不会了。一方面呢，确实是我觉得现在社交网络的环境变了，不再是十几年前，舆论环境变得更差，人和人的信任变得更薄弱，所以对方因此去警惕我，怀疑我，其实都是有道理的。而另一方面呢，是我知道自己的确是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不是一个傲慢的人，我更不是一个坏的朋友，我的这一点自我认知并不会因为对方的反应而改变，我没有必要也没有意愿去改变他人对我的看法。所以在这个例子里，我觉得就是一个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明，就是主体性呢，就是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我想和对方成为朋友，有了这个目的我就立刻去做。那被拒绝之后呢，我削弱过剩的自我意识的方式，那就是提醒我自己说，哦，我不是他人世界的中心，别人不愿意和我做朋友一定有他的道理，那他的道理到底有没有道理，其实是和我没有关系的。在这儿我也想插一句吧，就是我经常会遇到很多很自信甚至很莫名自信的男性，我会觉得他们的人际交往真是无往而不利，对别人的看法也有一种超绝钝感力，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然后那些时而是爷时而是孩，具有一种爷孩二向性的男性，也能够在最大程度的去获得社会的一种包容甚至是宠爱。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去想说，男性的这种特质究竟是天生的，还是我们的社会结构后天鼓励的结果。而反观女性，其实总是被鼓励照顾他人的感受，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总是去看重一种所谓的共生性，所以呢经常会审视自己的形象，往往是非常后知后觉的才感觉到痛苦，才感觉到不对劲，想要去改变。而且哪怕是想要改变，这个过程当中也夹杂着非常多的自我怀疑，就像是我其实用了很多年去改变自己，养成自己，时刻提醒自己说，我要增强我的主体性，削弱毫无必要的自我意识。我通过这样漫长的努力才获得了一些社交悍匪的经验，所以呢，在这儿我也想先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我的经验啊，就是我获益最多的一个经验，在社交上，就是你一定要非常非常大胆的去表达喜欢，表达喜欢就是向宇宙下单，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之前我忘了我有没有在节目当中讲过，就是我看一个介绍演员基连墨菲，就是奥本海默的主演的一个纪录片。那基连呢是一个超级I人，超级害羞，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他每次看到好的文艺作品，比如说戏剧、电影、书，他就会给主创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去表达。那就像是诺兰的作品，不管他有没有参演，他都会给诺兰热情洋溢的写一篇观后感。那我自己呢，其实后来也养成了这个习惯，有的时候看书，我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我想要认识这个作者的冲动，然后我就真的会去想办法认识。前几年我看了一个日本作家叫做平野启一郎的作品，然后当时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喜欢，我就想办法联系到他的出版社，问说能不能平野来中国的时候组织一场我跟他的对谈，帮忙宣传他的书。那后来呢就真的实现了，我们也从此成为了能够一起喝酒的好朋友，包括如今拥有很多读者的金爱烂。我记得我十年前看他的作品就非常喜欢，当时国内应该才刚刚引进两部他的作品，我当时也在社媒上反复表白说他写的真好，我也跟引进他作品的出版社说啊求认识。所以后来既然来中国的时候呢，我就跟他做了一场对谈， 包括法国的作家杜波瓦，那如今应该算法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费米娜文学奖和龚古尔文学奖的双料得主。我在大学的时候看他的书呢，就喜欢的不行，当时他也没有什么粉丝，我就在社媒上发热情洋溢的读后感，谈到他的书对我的一些影响。去年呢，我也终于有了机会跟他做一次线上的对话，聊得也很尽兴。就互联网上有一种说法，说一次勇敢换来终身内向，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勇敢换来了次次勇敢，一次外向换来了终身的外向。就像我从陈丹青老师身上学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技能，就是赞美人的技能。大家都知道陈老师有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我记得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我其实很害怕他，他眼睛一瞪我就不敢讲话了。可是在严厉的一面以外呢，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像陈老师这样丧心病狂的去夸奖别人的人。就他夸起人来完全是赤诚的，毫无保留的，有的时候比如他夸我，我根本就接不住。那包括其实托尔斯泰也是这样，托尔斯泰天天赞美契诃夫，有的时候会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给契诃夫打一个电话，说今天啊，我过得非常的开心，我非常的快乐，所以呢，我希望你也快乐，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太好了，你真好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说法，说每个人群当中呢，都有削弱者和照亮者。削弱者他善于让人自惭形秽，善于让人感觉自己很渺小，善于让人感觉自己是隐形的。可是照亮者正相反，照亮者呢，一直对他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永远都能够让他人感觉到自己被看到了。我觉得削弱者就是一种表面自大其实自卑的人，而照亮者呢，看似谦虚其实才是真正自信和真正骄傲的人，就像陈老师，就像托尔斯泰。所以我想向陈老师和托尔斯泰学习，也成为一个照亮者。那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出师，成为了表白的专家，所以如果你们需要表白的话，也可以委托我，我觉得我真的非常善于表白，一旦我觉得谁好，就会不吝赞美之词。那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表白呀，表达喜欢这件事，会觉得很肉麻，会担心被拒绝，会担心热脸贴着冷屁股，但是我其实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因为我觉得赞美和表白，它本质上其实是向人送出一份礼物，那你送出的礼物是不需要回报的，而我也假设所有得到礼物的人都会是开心的。所以在这儿我也建议大家多多的向创作者，向喜欢的人去大胆的表达，留言也好，写邮件也好，去制造线下见面的机会也好，那说不定宇宙会听见你的下单呢。而自从克服了这种过剩的自我意识，我现在社交悍匪的程度已经有点吓人了，已经逐渐向社交恐怖分子去靠拢。比如说坐车的时候会和司机聊天，在酒吧和调酒师聊天，买东西和摊主聊天。那去书店买书的时候呢，看到别人对一个书犹豫不决，我就会自告奋勇的去帮人介绍。前段时间我在酒吧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旁边桌在过生日，他们可能去害怕打扰到我们，所以就不好意思去唱这个生日快乐歌，就是很小声，然后我就开始加入他们大声的唱歌，还因此被投喂了一块非常好吃的生日蛋糕。而且通过这些和陌生人聊天，其实我会发现本质上大家其实都是很孤独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在第一次跟我聊天，就初次见面啊，会感慨说啊，好多话他其实是第一次跟人家讲。一开始我以为这是我自己很擅长打开别人的心扉，但是我后来发现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其实无论一个人的地位是高是低，其实他都是很需要跟人家倾听的，或者说我觉得在现代社会其实每个人都是很孤独的，哪怕他人给不出什么建议，那只是表示出好奇，一直问为什么呢，然后呢，所以呢，你是怎么想的呢，其实我觉得这种程度的倾听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已经足够了。而且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很多的服务平台，不知道是不是有个规定，就是类似于不要司机多跟人讲话，不要阿姨多跟人讲话。那我自己会不太喜欢这种规定，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是把人变成了一种工具。那我自己其实是很喜欢跟他们沟通的。我记得契诃夫写过一个非常悲伤的短篇，叫做《苦闷》，主角是一个失去儿子的老马车夫。这个马车夫他非常的难过，但是他没有地方去倾诉，因为所有人都不耐烦听。最后呢，他只能去和自己的马倾诉。所以我总是在想说， 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缺乏倾听者和同情者的时代，是不是我们都变得和这个马车夫一样，只能和马，只能和 AI 去倾诉呢？那说完了和陌生人去建立联系，我还想简单的聊聊我和他人建立一种深刻而持久的亲密关系的方式，那就是向最好的朋友进行一种毫无保留的自我袒露。最核心的可能五六个朋友都是知道我所有秘密的人， I mean 真的所有秘密，因为我是很讨厌有秘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我希望自己是透明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完全看穿我。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知道自己的秘密在他们那里是安全的，我是不会被伤害、被背刺、被曝光的。把我的秘密告诉朋友的最大一个好处其实就是能够去帮我克服耻感，因为对于女性来说，可能克服耻感是长达一生的命题。就像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她就说自己写作、自己所有的自我剖析的起点其实都来自于耻感。耻感对她来说就像是海面上的浮标一样，提醒她该到哪里潜水到最深处。而对我也一样，就是我非常喜欢把我的耻感、我最羞耻的经历分享给我的女性朋友，而且我一经分享，我就发现啊，原来大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类似的体验。其实最不能对人说的，恰恰是最该对亲近的人说的。而每诉说一次，耻感那种要把人压死的重量就会变得轻一点、少一点，变得能够承受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时代好像是反过来的，习惯了虚拟社交的人其实往往习惯于向生活当中亲近的人去隐瞒，而向网上的陌生人去倾诉秘密，去交付自我最隐私的一面。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建议这种做法，是因为我觉得网上的一个陌生人，他不仅不会真的关心你，他甚至不清楚你秘密的价值，他不会给出走心的建议，不会以交换的方式去袒露他的真实自我，甚至最坏的情况还会充满了恶意和耻笑。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回归线下，回归真实，找到值得信任的朋友，向他去倾诉你内心最深的耻感和痛苦。那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相比呢，还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可能就是我真的不太在乎外界的评价了，是因为我觉得外界评价的那个对象其实并不是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而只是一个支离破碎、漏洞百出的片面形象。那我是把我全部的真实的自我都交付在我的亲密关系当中，我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五到十个人，所以只有他们的意见对于我来说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一期轻松的半寸就结束了，那关于张爱玲的番外呢，已经在路上了，近期就会开始筹备，所以呢，也请大家期待。非常谢谢大家从三月到现在的陪伴。其实我每次看到大家的留言，说听了我的节目，真的试图去看，或者是重新拿起那些经典，那些大部头，我真的都很开心。所以呢，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能够继续陪着大家，不仅一起读书，还一起克服拖延症，一起做社交悍匪，一起继续做精神上的同路人。让我们下期再见吧。